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今天我们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因为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人提出这个关于禅定的问题，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先讲关于禅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相关的话题，然后在禅定话题以后，我们会引出四川的这个光厚老和尚的一些讲的很重要的内容。光厚老和尚提到的里面关于持着起用等等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天会在今天的时间内，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我们先看一篇尊伦禅师的关于禅定的危险的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是讲的十种内观智的危害。所谓内观智，实际上就是你进入禅定的深层以后会产生出来的一些经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坐禅以后实现过某些类似的经验。大家有没有在坐禅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不知不觉的就坐了40分钟、1个钟头等等，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啊。请大家也可以现在以打字的方式把你们在禅定里面经验到的各种各样你认为是好的那些体验表达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你的那些经验，跟这里面谈到的内观的10个禅相的危害有没有相似的地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检验对比。所以，对，有的有光明的经验，其他人所有的人都没关系，都可以打字表达。啊，我们可以看到你在禅定当中出现的这些现象，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感觉很静，不想出来。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经验，就感觉里面很安静，很舒服，不想动了。有没有人经验过？手脚的感觉都没了，就好像手脚没了。或者其他的经验，请大家踊跃的表达啊！我们待会儿可以把你们经验到的这些东西，在他这个十个禅相的体验里面都会有，然后我就可以分析这些禅相到底代表着什么啊？有些被固定住了，等等等等。其他人有吗？其他人尽可以说，有人有感觉到在禅定中间突然间有一种甜蜜，有一种奇妙的舒适感，或者很难用语言形容的某种来自心灵的喜悦，非常微妙的。好，我们先看一看这十个内观智的禅相的表现。它里面提到，你渐渐的进入禅定的内观以后，会出现十种危害，这十种现象，其实对于刚进入内观的人，可能反而是一个鼓励，一个象征，你可能会感觉到欣喜，非常棒，因为这个经验是你睁着眼的时候无法完全没有体验过的，它是一种令人吃惊的、令人欣喜的一种纯内在的体验。我们今天要分析一下这十个体验。这十个体验有可能大家或多或少的都经验过其中那么一两个或者两三个。他第一个提到的是光明，你在闭眼的情况下也能看到身体发出微光或者灿烂的光彩，这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啊，这个要达到一定的深度才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你看到皮肤表面有一层淡白色的光芒，啊，如果你以太深做得好，你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 你的每天的以太冥想如果做得特别到位，极有可能在皮肤表面看到一层淡淡的透明的白光，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是一个极其显著的禅相。第二个，升起令人兴奋的智慧，你几乎感觉到你头脑当中一些解不开的结，突然间被明智的解开了，突然间你想不通的一些观念，忽然的想通了。啊，这个有可能在禅定里经常会发生，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吗？有时候你在坐禅的时候，突然间那些你想不通的地方，你觉得其实没什么，也很简单。啊，第三个，升起一些狂喜的感受，或者纯净优质的感受，你突然间觉得闭着眼睛在坐禅的时候，里面好像极度的纯净，什么都没有，太纯净了。连一丝灰尘都没有，啊，那个经验几乎连一点杂质都没有，很令人享受，啊，这个体验可能很多人会有，虽然没那么深，那个禅定忽然让你觉得太纯净了，哦，里面很令人向往，很令人陶醉，紧接着清安的经验就会自然而然的升起来，你如果首先产生了纯净的经验。紧接着就会产生清安，也就是你整个心都好像松弛下来了。你虽然没有睡着，但是你的整个心都松弛下来了。你几乎比你躺在床上、躺在沙发里都感觉到轻松，那种轻松是几乎是纯内在的、纯身心的，如此的轻松，所以它是一种清安、安详。轻松，这个经验也许在你能够做到45分钟、1个钟头的时候就会产生出来，非常非常的祥和，你几乎不想移动你的手跟脚了，或者你完全无法感知到手跟脚的存在了，整个状态是如此的清安，这点可能在座有很多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清安其实在禅定里面是最最常见的一个体验，然后就是乐。乐可能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它会有，在清安加深以后，就会开始出现一种乐的经验，甚至遍布全身的某种内在的快乐。然后就是圣解或者性解，你突然间发现有禅定这么一回事，有内在世界这么一回事，你突然间发现所有你原来怀疑的东西，你现在开始能够理解它们。你的思维变得无比的清晰，然后你开始产生了强烈的信念跟信心，也就是第七个所谓精进。你突然就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禅定的内在境界、内在喜悦都是真的，因为你体验到了，你就恨不得能够更深的走进去，某种精进，你甚至愿意通宵的打坐，啊，你甚至愿意长时间的盘坐入定。但是这样长时间的依然会让你精疲力尽，会让你消耗能量。你会开始熟悉念住，安定在某一个目标上，也许是一个佛号，也许是一个观念，也许是某一个任何的心里所想的念头。你会强而有力的专注在那个中心点上。当你强而有力的专注在这一切的上面的时候，你开始产生舍的经验，也就是所有的外界都无法干扰你了。即使干扰在你身边，你身边有很响的声音、瀑布的声音、各种杂音，你也可以立刻关闭那个感官的大门，你可以立刻听不到。你想听可以打开，你想关闭就立刻可以关上，在你的内在世界里变得寂静无声，什么声音都没有。你可以完全安住在这个寂静跟平静的体验里面，然后你对这个境界开始变得执着，你对这个清安、对这个喜乐、对某种内在的通透跟宁静，产生了强烈的追求跟向往，这也是一种欲望。所以这是第十个，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其实都是好的，都令你神往，它是你。一直以来打坐 追求实现的一些体验，清安的体验，喜悦的体验，听不到外界声音的体验，等等等等。但是为什么这里说它是禅相的十个危害呢？对啊，有人觉得这都是好的过程啊，这都是理应发生的过程啊。为什么这里说它是禅观的一个危害？有人能理解吗？为什么它是一个禅观的危害？或者你认为它只是一个中间过渡阶段，它是必须经过的？这个里面非但是一个执着的问题。大家提到这可能是执着，你会安住在上面，无法再提高，无法再深进。其实还不完全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所有这十个经验全部是内在化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它彻底是一个内在化的经验。换句话说，它彻底是一个关上门以后的里面的体验。它是一个彻底关门的体验，你只有完全关上门，你才会有这样的体验。关上你感官的大门，关上所有的大门，关上所有朝外在的一些大门，你其实无法惊艳到，强烈的惊艳到外在世界了。你是一个彻底关闭的体验，你只有彻底的关闭，你才会有类似的体验，是不是这样？这意味着什么？可能大家对于禅定的了解，概念性的了解还不是很多，所以这里面需要普及一个基础的概念，什么概念呢？禅定实际上分止跟观两者，止就是停止，停止在某一个境界里，停止在某一个念住上，就是一个集中的观念上，这个是止。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这十个经验其实都是属于止的，它是停住的，它是停在某一个地方的，它是深深的停在某一个地方，它是尽可能深的要停在某一个经验，一个祥和的经验，一个宁静的经验，或者一个喜悦的经验，无论任何一个经验，它是深深的停在哪，专注在这个经验里的，它是一个止的经验。你甚至在这个经验里不愿意移动了，都已经，它太令人舒服了，太令人陶醉了，而且它是一个如此向内发展的经验，它是一个关闭大门的经验，但是它没有关，它缺了另外一条腿，另外一个翅膀，它完全没有关，它从来也没有注意到过发生了些什么。你也许坐在那儿45分钟，一个钟头。就看上去好像只有10分钟一样，或者仅仅只有3分钟一样，一睁眼已经1个小时了，过去了，因为它是一个止的经验。如果你产生了一个观的经验，那么也许正好相反，也许3分钟都会显得像1个钟头那么长。你有没有尝试过？你仔细的看看你脑子里面的那些思想是怎样流过去的？你如果仔细的看。其实只过了1分钟而已，但是你的主观会感觉到时间很长，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这样的体会可能大家可能，都应该是有的。当你在观看的时候，你有时候反而觉得时间长，而当你在止的时候，你就觉得时间短。然后真正的禅定，必须这两者合一，才是一个真正的禅定。如果你偏向于止的那一面，你将进入陶醉，这种陶醉实际上是你用念住、用专注的一个点，彻底制约了神经系统的运动，彻底使所有的脑神经往一个方向专注、一个方向看，它没有其他的运动，以至于你无法感受到时间的流过了。这种向内的陶醉。向内的沉醉和你使用麻醉剂产生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危害，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起到麻醉剂的效果，它甚至麻醉到你无法感知到时间，无法感知到身体的存在，无法感知到外界任何的一切，它是一个彻底封闭的经验，完全关闭。关闭到里面去了。 这种关闭的经验在生活当中，不仅仅在禅定里会有，而且其实是在充斥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对，它类似于催眠，催眠实际上没有它深，催眠还比较浅，它比催眠要深得多。它的这种向内关闭要更深更深，长度要更大。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碰到这种向内关闭的事情，就像昨天我们在群里面提到的，大家也许听到过叫好像叫英吉卓玛还是什么卓玛，我忘了，名字可能有错误。尼泊尔的一个藏族的比丘尼，他非常擅长于唱梵咒的这个音乐，哦，叫琼英卓玛，对的，叫琼英卓玛，他非常擅长于唱这个梵咒的音乐，用梵文来唱，用藏语来唱。大家可能听到过他的音乐，也可能看过他的这个视频。你有没有看到他在视频里面，他在唱大悲咒的时候，唱梵文大悲咒的时候，他整个眼睛是闭着的，他的声音是向内走的，他完全神醉在那个经验里了，他对外界完全无，几乎实现了一个关闭的功效，大部分都沉醉在内在世界里了。当然，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向往的，它是一个纸的经验，你不能说它完全错，它可能只是向前走的其中的左边的那只脚，但它显然没有跨出右边那只脚，一个观的经验还没有产生出来，它是一个彻底纸的经验。如果它深深的沉迷在这个纸的经验里，那么将是一个偏差，甚至久了将是一个错误。你有没有发现，每个人小的时候，尤其小的时候，会有发呆的经验，而且你会着迷于某种发呆。你觉得那个发呆太享受了，它其实也是一种一定程度上的禅定，也许没那么深，但这种发呆的经验很令人陶醉。而且在你发呆的时候，你无法意识到旁边有人走过去，或者远处有人走过去。你对周围的意识是降低的，啊，所以这种发呆的经验也是你本性当中自然的某种止的经验，某种禅定的经验，它潜在于你，啊，你不能说它完全是错误，它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你纯粹偏向于这个方面了，那么可以说它是一个错误了，你不要完全偏向于那个方面，你可以利用它作为一个桥梁，走进观的另一面，那么它非但不是一个错误，而且会成为一个台阶，会成为你继续向上走的台阶。但是如果你只是沉醉于它，那么它就意味着你被它完全的限制住了。它其实是一个限制性的经验，你被它圈住了，你被它框住了。啊，所以止的经验在南传，在天台中，仍然是被提倡的，因为它可以作为一只脚向前跨的一小步，但是一个人必须理解，你接下来必须跨另一只脚。如果你只跨左边这只脚，从不跨右边这只脚，你迟早会摔倒，而且摔得很重。一个人彻底陶醉于止的经验，如果够深的话，会是一种危险，它会降低他智力的程度，他将会更难的升起关照，因为它的纸太深了，以至于它甚至比平常人都更难升起关照。你让他看思想的流动，他几乎只要一看到头脑，他就立刻滑入纸的那一面了。他现在变得很习惯于滑进去。你让他一看头脑，一看思想，他立刻就进入发呆了。他已经滑进去了，所以这就是纸的一个达到过分极端的一个危险，而且我们在中脉课程里也提到过，生命永远是平衡的。如果你偏向于生命的一个方向，无论是指的方向还是任何其他的方向，比如说你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嗨、特别的狂躁，那么突然你会觉得，很快就会来有来自生命的力量 来打压你，这我们小时候经常碰到。如果一个小孩特别兴奋，你就可以预言，他很快就要挨父母或者挨某一个人的巴掌了。一个小孩子太闹了，太兴奋了，迟早会有人扇耳光给他的。这，无论是他父母还是任何其他人，或者突然间，即使没有人打他，突然间他又摔了一个大跤，头上砸个包，他就开始哭了。其实这是生命的力量，开始阻止你，开始给你一个相对的平衡，这其实是为你好。但是另一个极端，也许你没有注意到，也就是你进入了深深的发呆，深深的向内的沉醉，那么很快也会有一个来自生命的力量，试图来平衡你。你有没有发现，往往是你坐得特别舒服的时候，突然间远方有一声非常响的喇叭，或者突然间狗开始狂吠，突然间你的手机响了，正在你坐得特别陶醉的时候，这些东西并不是莫名其妙来，这些东西也是你吸引过来的，是你严重失衡吸引过来的平衡力量，试图把你再拉出来，不要让你太失衡。如果这些力量也无法使你拉出来的话，就将会有更强烈的力量产生出来。那么，更强烈的力量也许是不那么好受的。以前，梅赫巴巴的一个上师叫乌波斯尼马哈拉贾，他当时还没有悟道，还没有成道，他一个人在山洞里打坐，他完全进入了某种深定，他的深定是如此的深，以至于他在那个定中持续的入定将近一个月，他一个月当中深深的进入禅定，用不着吃喝，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当你在禅定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撼动你的时候，老天爷仍然有法子可以撼动你。突然间，当地下起了暴雨，水开始倒灌进他的山洞，把他整个下半身淹没了。几天以后，他不得不从这个冰冷的水里面清醒过来，这是来自生命的平衡力量。以前清末有一个四处云游的一个人，就好像叫范古农还是范什么名名，我名字可能记错。这个人到终南山带了一个星期的干粮。因为在终南山的山口，他碰见一个老和尚，他跟这个老和尚学坐禅，做的有点成效。这个老和尚说：“你带一个礼拜的干粮，往什么什么地方走，要一直往里走一个礼拜，你将会见到一个活的罗汉，而且这个罗汉已经几百岁了，你将会见到他，我引荐你去见他。”结果他真的带了一个星期的干粮就往里走。走了一个星期以后，真的走到一个山洞口，看见一个身上什么衣服也没有，用树皮包裹着当裙子的一个人，头发非常长，罗汉。这个人用不着吃，用不着喝，他已经用不着吃人间的食物了。结果这个活罗汉就说：“这个山下还有个小的山洞，你去到那儿打坐。”他就跟这个活罗汉打坐，坐了3个月。3个月以后，这个罗汉就跟他讲：“你现在可以离开了，你已经经得起捶打了。”他当时已经学会能入深定了，他一入定可以入一个星期，他就走了。走了以后，他一路留标记，在回来的路上面。出来以后，一个月以后，他带着一群人准备再进去，结果发现他的标记莫名其妙全是乱的。回去的路再也找不到了，消失了。他后来把这段奇遇记载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面。这个人后来由于禅定得到了一些止的功夫，他后来自己到某一座山上继续练禅定，他又入定一个星期，结果得到的回应是当地开始下暴雨，并且把他给淹了。他整个人淹在水里面，只剩一个头。 迫使他从禅定里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以后，他得了严重的风湿，两条腿。他再用禅定的力量把这个风湿逼出去，但是也不能逼得很干净。后来两条腿还是有一些小问题的，虽然并不是很严重。所以当你在深深的某一个陶醉里，意味着你在吸引对立面，你迟早会吸引到打击你的力量。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只能把它当作台阶的第一个台阶，你不能够完全迷到里面去，它是一个危险，它到后来就变成了危险。所以60年代有一个阿伽曼尊者，他有一个门徒是他亲近的侍者，这个侍者好几年都入不了定，结果有一次过了几年以后，有一次冷不丁的入了禅定了，非常高兴，他说我现在突然间发现能做一个通宵，他晚上9点钟入定，到第二天5点钟醒过来，感觉就像半个钟头一样，他心里非常喜悦。然后他这样定了大概1个月以后，他去见阿伽曼尊者，把他这个进步跟成长告诉阿伽曼尊者。阿伽曼回答他，这的确是一个进步，但是我要求你做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你在进入禅定以后，试图升起一个观看，看在你的禅没有破坏你禅定经验的情况下，试图从内在升起一个观看，看着这个身体坐在这儿。然后他晚上就去试了，他发现他入了定以后，只要一升起观看，立刻就从定中出来，他变得相当的挫折。后面整整3个月的时间，他既无法入定，也无法进入完整的观看，他变得混乱了，他只要一看那个定境就破坏了，就没了。3个月以后，他经过持续的努力跟平衡，平衡这种止跟观的力量，他终于可能在没有破坏定境的情况下，同时产生一个内在的看，他觉得非常震惊，很神奇。由于他的看是在如此安静清晰的情况下，以至于他的看自动的拥有了更高的细腻的品质，他甚至能看到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内在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这就是阿伽曼尊者要求他的关于止跟观必须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你必须产生两者的平衡。你太偏向于止，将会成为一个麻醉的效应，麻醉品，一个禅定的麻醉品。你再太偏向于观，你立刻就会从止里面弹出来，成为散乱，成为兴奋，成为嗨，你必须实现两者的平衡。而这个阿伽曼的这个侍者实现两者平衡以后，产生了第一个直觉的经验，就是意识的光明。其实我们可以从中脉的经验直接达到这个光明，产生止跟观的平衡。你也可以从佛陀的威波沙那这样的方式，先从止进去，然后达到一个观。一旦你个止跟观实现平衡了，你突然发现你的意识是亮的，这个一定会产生。一旦你的止跟观有一天突然平衡了，你突然发现你的意识就在明亮当中、明灿当中，啊，它是一个注定产生的现象。所以对于这个中脉的这个学习者来说，学员来说，你实现的意识明亮本身就是一个止观平衡的效应，而它是可以加深的，而它是可以越走越深的。怎么越走越深？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这篇光后老和尚的文章了。南怀瑾提到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四川成都，他的老师叫圆焕仙。南怀瑾年轻的时候一直跟这个圆焕仙学禅的。有一天圆焕仙就带他到这个老和尚那，因为圆焕仙是拜光后老和尚为师的。 所以他就带了这个南怀瑾去见这个光后。光后呢，正在给一两百个人看病。他看病的方式很奇怪，手上拿个油灯，就假模假样的拿个大拇指在那个火上面烤两下，然后说你哪儿疼啊？头疼。他就把这个大拇指摁在人家头上。很怪的是，他摁上去以后，别人就觉得，哦呦，烫得不得了，疼疼疼啊，烫烫烫，哎。摁一会儿以后，烫一会儿以后，一拿开头疼就好了。人家说牙疼，他摁在人家牙上；肚子疼就摁在肚子上啊。所以他这个治病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什么这个医学上的这些讲究的。但是奇怪的是很有效，所以当地很多人来，每天早上就排队让他看病啊。看完病以后，那些人也会给他一些铜板。你如果没有钱，走掉也无所谓。南怀瑾跟那个袁焕兴两个人就坐在旁边等着，啊，一两个钟头以后，这一两百号人全部看好，然后袁焕兴就跟光后老和尚说：“啊，这个是我的学生，啊，你快点拜。”然后南怀瑾就给那个光后磕头，说要皈依他。啊，光后老和尚说啊，可以，他，这个你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算皈依了，他就皈依了。皈依以后，南怀瑾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调皮的人，他后来跟光后老和尚混得非常熟，两个人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经常到光后老和尚那聊天，请他吃斋饭。这个光后老和尚也很奇怪，他是12点钟以后就不能吃的，他持的是一个他持的戒呢，只能12点钟以前吃饭。结果南怀瑾跟他的一帮子朋友就有意这个捣乱他，捉弄他，就你请完我请，我请完他请，就看到这个光后老和尚，你请完他也吃，他请他也吃，他就吃了好多东西。也没关系，非常神奇。这个光后老和尚后来跟南怀瑾还提起，他年轻的时候曾3步1拜，拜到五台山的北台。那个时候北台是五台山最高的一个台，而且只有一条正面的路，而且这条路在下雪的情况下是没法走的。然后在北台山顶上。他是在山顶上造了一个很小的庙，山顶旁边就是悬崖，垂直的。但是神奇的是，这个光后老和尚走错了路，没走那条正面的路，他走了山背后根本没有路的路，莫名其妙的就从那个悬崖3步1拜拜上去了。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你就算带着工具爬上去都困难，他竟然是3步1拜拜上去的。所以，北台的那些僧人前一天晚上就梦见文殊菩萨跟他们说，明天有一个罗汉要来，你们所有的人都要迎接他。结果一大早，庙里面大大小小和尚都站在门口悬崖边上等着，就看见这个老和尚从悬崖边上一步步拜上来，就一定把他抬到庙里要请他吃斋饭，啊，就从此以后就。称他为活罗汉，他这个外号就是这样来的。光后在住在一个城隍庙的一个破房子里面，他跟一个师兄叫光虔，这个师兄是一个吃喝嫖赌的人，光后的钱就放在抽屉里，这个师兄随便拿，拿了就去喝酒嫖妓，所以这个光虔是有这个就是嫖妓以后生了病的，梅毒的。后来这个光虔居然还在光后老和尚的面里面下了毒，下了毒以后，光后老和尚吃了昏死过去以后，他就拿个铺盖卷卷一卷，背到城门外挖了个坑，活埋在里面。第二天，这个光后老和尚从昏迷里面清醒以后。就自己从那个坑里面拱啊拱，就从那个土坑里面露了个头，爬出来了。 然后身上呢是光的，连裤衩都没有，就一路上就往回爬，因为他当时眼睛因为中毒的关系也瞎了，所以当地人一看这个老和尚怎么光着身子在地上爬，就把他救回去。救回去以后，这光后老和尚自己把眼睛弄了两下，哎，眼睛又好了，真的很神奇。然后他的很多这些南怀瑾啊，很多当地军阀士绅啊，因为都是光后老和尚的门徒，马上就赶过来要把他这个师兄光前抓起来枪毙。光后老和尚很生气，你们不能枪毙他啊！你们要是我的门徒，就要听我的话。结果就还是留了活命，继续跟他一起住。到最后，光后老和尚还是让这个光前害死的。光后老和尚后来闭关以后，这个吃喝嫖赌的这个光前放了一把火，就烧死在里面。其实光后老和尚知道他的遭遇，他将来的遭遇会是什么，他其实心里有数，他知道他欠他，他也必须还，所以他并不说你要把这个人枪毙，把这个人轰走，没有，他知道一些事情必须要还的，还是要还的。所以他非常安然的，非常祥和的，等着事情发生，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所以这光后老和尚后来在南怀瑾去峨眉3年闭关的时候，特地跟他讲了一个诀窍。南怀瑾问他：“你把你一辈子参禅的经验啊，讲给我听听，你别骗我。”啊，这个光后老和尚说：“只有8个字。”叫一参破定，持着起用。一参就是指禅宗参话头起这个移情，往这个开悟的这个方向上使劲的钻。一旦破了你这个参禅的定，你真正惊艳到了意识的光明，惊艳到了那个意识的源头。那么你就要做后面4个字，持着起用。这个持着其实就是禅宗里讲的保任，你要彻底的安住在上面。你如果安住的够久够深，它的作用就起来了。那个作用在光后老和尚身上是最最鲜明的，他用大拇指就可以把人家所有各种各样的病就看好了。他实际上并不是用大拇指在做。他实际上就是在他意识源头的光芒里，那个光芒其实是有极大的作用的，极大的力量啊！耶稣在那个里边可以让盲者复明，可以让死者复活，其实都是同样的力量，同样的光芒。王凤仪可以在这个光芒里面安住3个月以后可以说病啊，这都来源于这个。内在的源头，你一旦在这个内在的源头里持着保任，沉浸了够久，那个力量是必然产生的。近代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非常深厚的一个开悟者，大家在当当上可以买到他的书。这个人叫马一浮，一匹马的马，1234的一，浮云的浮。他跟印光老和尚、跟弘一大师是同一个时代的，他是弘一的这个一个很崇拜的一个师父，在家人，弘一法师一生都对他极为的崇敬。马一浮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体生而用自治，外辞以求，结为小道”，也就是。你体会的深了，这个作用自己就来了，所以叫体生而用自治，这个作用自己就到你这儿来了。外辞以求，外辞以求，就是说除了这个，你去追求别的，皆为小道，那就是走一些歪门小路了啊。所以马一浮的这句话，其实是他本人亲身的经验。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两个 两个内容，两个公案，光后老和尚跟孙伦的十种内观制，对，体生而用自治，外慈以求结为小。这句话是一个真正达到开悟的人的一个实际的体验。马一佛的开悟其实是很深的。有人问这个禅定当中破除昏沉的问题。其实有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可以破除你的昏沉。前面讲过，禅定实际上是有止跟观两个方面的。止，如果你不得要领的话，极为容易形成昏沉、睡眠。你专注在一个点上，你很快就困了。但是观却会让你清醒。比如说，你如果在以态冥想的过程当中，你要专注在丹田的热上，这件事本身会让你昏沉，因为它是专注在一个点上的。但是你如果在这个里面产生一个观，怎么样观呢？你是从一个高度看着你的丹田的热，而不是向下浓缩进入丹田。你如果有一个高度是看着它，你几乎从头顶的位置在看着它。你如果是看着它，那么你就会一直保持清醒。也就是说，你在禅定当中，你必须要具备两条腿，有止的那条，也要有观的那条。观会让你自然的清醒，啊，这个是超越清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你必须时时刻刻看着，而并不仅仅是时时刻刻专注。有人问，我觉得现在打坐的深度还不如以前深，越练越倒退了。你是指越练什么？你是指越练中脉冥想吗？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阿伽曼尊者的那个门徒，他在止的禅定里要试图进入观的时候，他发现立刻就从禅定里面退出来了。他用了几乎3个月的时间才使两者达到平衡。你以前的禅定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偏向于止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你进入了某种安定，但是你在安定里面要产生一个关照，你发现你的安定就没那么深了。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倒退，这是你在创造一个平衡。虽然你的安静安宁没有那么深了，但其实是好的。一旦你真的创造了止跟观的平衡，事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往深处发展。这比仅仅是止向深处发展要好得多啊！所以这是没关系的。中脉的光明跟那个禅定的光的区别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先来讲什么是禅定的光芒。这里也许有人曾经经验过，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在闭起眼睛进入冥想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特别的亮，而且没有一个光源的。你在冥想的过程当中，突然觉得好像头部变亮了，而且是没有光源的，好像整个你闭着的眼睛，并不是黑暗的，而是亮的。啊，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吗？有的啊，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禅定的光，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其实很多人都隐约的经验过，这个就是禅定内在的光芒。啊，你坐着坐着就觉得好像，就似乎好像亮了，啊，好像天亮了一样。啊，这个是禅定的光芒，这个光芒其实是迷人的，你甚至觉得很舒服，希望它更亮一点，你能够安住在里面，你能够更久的坐在这个光芒的体验里面，啊，这个是禅定的光芒，中脉的光芒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禅定的光芒实际上是一个客体的经历，不是你亮，而是他亮，你的身体内在在变亮。变得透明，变亮，你看到的是一个客体，是一个客体光，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有人在禅定的里面会，甚至会看到有光线闪过，有这个光线，有的时候是有色彩的光线，红的、蓝的，有可能更多倾向于蓝颜色。 深蓝色的光芒从你眼前飘过，彩色的光，你们看到的这些光都可以作为客体光，也就是它是被你看到的，它是你眼前的一个事物，这个就叫禅定光。换句话说，它仍然是一个事物，一个客体，它迟早会消失，它并不是持久的，它一定会在某一个片刻消失的。即使你在能在那个光里一个月、一个星期、10个钟头、一个钟头、2个钟头，那么当你出定，它也就没了，或者用不着你出定，它都会渐渐的淡掉。所以它是一个客体光的现象，但是中脉的光明却不是，它是一个主体意识本身的明亮。你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任何的光芒，可见的光芒，你只是意识本身变亮。就是"光明"这个词，对于意识来说是一个不恰当的词，我们找不到一个更恰当的词来形容意识本身的明灿，只能用一个勉强的词。光明、明光、明灿等等，这些词都很勉强。我们这里面参加过中脉课程的人，其实会有经验。你会发现，你经验到的这个意识本身的明亮无法形容，而且它也不需要你闭眼，你完全是在睁眼的情况下就经验到它。这个是中脉意识本身的源头跟禅定客体光的一个区别，一个是客体，一个是主体，而且。客体可以称为光芒，但是主体它根本就不是光芒，我们无法形容，完全没法形容。禅宗里面形容它为十日并照，像10个太阳一起在照耀，它如此的亮，但它却不是客体，它超越了语言能形容的。以前禅宗里百丈，赵州禅师，赵州还是百丈我忘了，好像是百丈。百丈禅师曾经讲过，叫"灵光独药，回脱根尘"，内在的灵光，单独的闪耀，脱离了所有的生根跟红尘，这个是形容一个彻悟的经验，所以一定要区别，把它与禅定光芒区别，你不要与禅定光芒相混淆，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光芒，而禅定的光芒其实就是光芒。即使它是你闭着眼睛看到的，它也是一种光芒。有人问南怀瑾提到的熬夜几天时间值得提倡吗？熬腿几天时间值得提倡吗？是这样的，你可以熬几天，你的腿也有可能由于极大的能量累积变通，但是通了以后它还会再阻塞。你把腿放下来以后，也许过几天以后它又阻塞了，你必须再一次熬。也许再次熬，它会通得更快一点。但是如果你的专注点是在禅定上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去锻炼这两条腿。禅定跟腿无关。一个能进入禅定的人，腿再硬都可以进入禅定。一个腿再通的人，他进不了禅定，还是进不了。所以腿跟禅定没有绝对的关系。光后老和尚说。禁止别人枪毙他的徒弟，是不是意味着普通人所受的苦也是早有安排的？你的宿命是有一个推动力的方向的，但是你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唯一可以改变这个方向的额外的力量，所以你仍然拥有自由意志的推动力。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一件事情它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你也许无法回避。耶稣在被抓住的前一个晚上，带着门徒到山上去。他一个人走到山上去，祈祷上帝免了他这一杯，祈祷了很久。结果等耶稣下来的时候，他好像告诉门徒，这一杯上帝不允许你，他必须喝下这个苦酒，因为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在瓜熟蒂落以前，在那个推动力还没有推到你面前以前，你可以用你的自由意志改变它的运动。但是，当一粒子弹已经打到你的头上了，你再想要改变就为时已晚了。所以最好早一点，我们最好能够早一点。好了。 今天也正好也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先到这儿。